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第23天，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第17到19章。出埃及记第17章啊，我们前面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组成了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不仅是他们的救主，是他们列祖的神，更是他们这支军队的统帅，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并且夺地为业啊！但是他们在整个旷野当中啊，其实他们不断的啊抱怨神。前面我们看到啊，他们抱怨没有东西吃，神就降下玛拿；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神就催来鹌鹑。那么到这里呢，第17章呢，他们又抱怨没有水喝啊。其实，在旷野当中啊，可能水比食物有的时候就更加的重要。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很正常的，他们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是有信心的来跟从耶和华，因为这位耶和华是降时灾风洪海的神，他怎能不看顾保守他的百姓呢？啊，他也一定会把他们带入迦南地的。他们也可以恳求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名，向他祷告。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不是这么做的。他们在整个旷野当中一再的重复的一种模式，就是抱怨。他们向摩西抱怨说，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好像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要渴死。他们当然知道不是摩西要将他们领出来，摩西也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耶和华名的差派来领他自己的来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这里这样的一种抱怨是亵渎上帝的名啊！难道神将他们领出来是为了让他们死在旷野吗？啊！所以他们亵渎神的信实啊，亵渎神的慈爱，亵渎神的全能。所以在旷野当中一再重复的模式就是以色列人抱怨，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会受到神的击打和管教啊！当然神就为他们会开道路啊，让他们知道唯有他是神。那同样在这里没有水喝怎么办呢？神没有让天降雨，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行事何等的奇妙。当以色列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竟然是从天上降下玛拿。如今当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时候，神竟然要让他们击打磐石出水。磐石怎能出水？天上怎能掉下粮食？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拿着这个击打河水的杖，要来到那河里的磐石面前，你要击打那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手中的这根杖曾经击打过河水击打过尼罗河的河水用第一灾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来击打埃及的诸神埃及的假神。所以这根杖是神这里说，你这根杖曾经击打过河水，所以这根杖是用来审判的作用。但是如今呢，要用这根杖来击打磐石本来应该是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抱怨神，以色列人不信神，应该是以色列人受击打，但是现在呢，这个杖呢却要击打在磐石之上。我们都知道这里的旷野当中的磐石保罗在新约就说到，这里就是指基督的灵磐石所以当这个击打在磐石之上，磐石裂开流出水来，就代表基督要替代他的百姓受击打以至于流出活水江河来喂养他自己的百姓，赐生命给他们，让他们不再饿，也让他们不再渴同样在第17章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的军队，就以色列的百姓又再次征战，要与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就是耶和华的仇敌。那么同样这样一种征战的场面，跟开始他们在那里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与法老的军队征战一样的就是神是保守他们的神摩西在山上举手他们就赢，摩西的那个手掉下来手中的杖掉下来他们就输。所以决定这个胜负的是上帝，是耶和华亲自来为他们征战，当然人也在这个里面 啊，也尽到自己的本分，所以约书亚也仍然是带领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啊，那么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叶推罗啊来到啊摩西这里啊，就是他原来是米甸的祭司，本来是外邦人啊，那么如今呢，他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啊来找摩西，在旷野当中与摩西会合。那么叶推罗呢，他是个外邦人啊，也是米甸的祭司，所以他原来应该是敬拜假神的。但是在这里呢，当他听到神在摩西身上，在以色列众百姓身上所行的大事啊，他也知道啊，耶和华是值得称颂，是应当称颂，他比万神都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宣告。那么在这里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摩西的岳父发现摩西整天啊，要坐着审判百姓，因为两百多万百姓当中啊，时时都会发生各样的争吵、各样的纠纷。那么摩西要用神的律法和法度来审判这一切的事情。那么叶推罗就觉得摩西这样办理啊不合理啊不合理啊，这样办理呢，其实摩西一个人的负担太重，所以叶推罗就给他建议啊，一方面你们要将神的律例和法度教训人，就是我们不要只将神的法度啊你一个人知道，而是要来教训众百姓。第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拣选那些敬畏神的、诚实无伪、恨不义之财的人来帮助你，他们要成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帮助你一起来管理众百姓。叶推罗的这个建议无疑是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的啊，但是啊，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各样的这种社会组织当中啊，人们都在不断的寻找怎样的方式治理啊，更加的效率可以提高，更加的方便。所以在同时代，我相信在埃及啊，在一些已经文明比较成熟的国家，在两河流域，可能在那样的一些人群的组织当中，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法度都是有的。所以叶推罗他才会提供这样一个建议，说明这个建议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他见识过的。但是以色列这一群百姓，他们与其他的啊这样的一些国家，这样的一些部落啊，最大的不同是，这一个群体无论他怎样去治理，无论是摩西一个人来治理，还是摩西下面管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来这样层层的高效的治理，归根结底最大的不同是，他们都是按照耶和华的律例和法度来审判和管理的。而其他的外邦人的这样的一种组织架构啊，这样这种社会群体，他们都是按照人自己的道理啊，人自己的规则、人自己的方法来管理的。但是在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知道管理他们的实际上不是摩西，而是神，而审判他们的也是公义的神。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架构是神所喜悦的，神看重的是摩西也好，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也好，是否真的是敬畏神、诚实无伪的，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啊？所以以后等到以色列人啊，到了士师时代，到了列王时代，他们那些王就特别关键啊，这些王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直接决定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是耶和华在治理。好，然后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之后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在西乃山脚下，神在山上再次呼唤摩西，与他来立约啊，就是摩西之约。那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就是这些事情你们都是亲眼见证的，见证神用石灾击打法老， 见证神用最后击杀长子之灾，让法老能够放行，也见证神用逾越节的羔羊来帮助以色列人，也见证神带领他们来过红海，降玛拿，磐石出水，这一切都是以色列人所有人都见证的，不是光摩西一个人。所以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如同像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保护着，一个不落的，要干嘛呢？要带来归耶和华，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耶和华的百姓。那么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后神又在这里说，如今我要吩咐我自己的话了这个话要传递给每一个人。神的命令不是只给摩西，而是要给整个以色列的群体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我们还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那这个从亚伯拉罕所出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呢？是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民族的国度吗？是以这个民族血脉为界限的国度吗？不是的，这里讲得很清楚，这样的一个国度是叫祭司的国度，而他们是圣洁的国民，就是这一群人，他们都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都要成为耶和华在地上来行使耶和华的命令的代表，而且他们也要成为圣洁。所以从现在开始，神就要开始训练并且试验这一群百姓因为这群百姓神把他们拣选出来了，这群百姓神恩待他们，然后神就要用十诫，要用后面的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各样的律例、典章、诫命来试验他百姓们的心。你会想到什么你就一定会想到神给亚当夏娃所立的约。亚当夏娃也是神所创造的神恩待人恩待这第一个男人和女人，然后给他们立下一个行为之约，就是要试验他们是否听耶和华的话。他们若听耶和华的话，就可以选择生命树的果子吃，若不听耶和华的话，就必定死。同样，在众人都犯了罪之后，都落在死亡当中之后，神又出于怜悯来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作为他自己的百姓，并且说他们若真实的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他们也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这是再次的试验再次的试验他们是否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百姓。那神也在西乃山上降临以前的神只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所拣选的包括摩西来降临来显现。如今是神降临在西乃山上，向所有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的众群体来显现、来降临只是这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西乃山被雷轰、闪电、密云所包围，脚声甚大，百姓们是不能上去的，而且他们也要自洁。这一次的显现，不仅神要在西乃山上来颁布他的命令，更加重要的是再次彰显了上帝是在万民当中拣选这一族人，他们是神从万民万族当中因着神的恩典而拣选出来的。他们如今可以站在西乃山脚下，站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圣言，领受上帝的命令。他们也可以说，我是耶和华的百姓，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在全地都犯了罪，亚当夏娃犯罪洪水最后的审判挪亚、闪、含、雅夫的后代也仍然犯罪。在整个这样一种好像全是黑暗的情况下，神施怜悯的手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拣选以色列，现在这200多万人，他们站在旷野，他们是上帝的百姓。所以这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在这里领受上帝的诫命再次领受上帝的命令，神再次给他们机会，看他们是否能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成为神在地上的祭司和管理者。所以从后面20章开始出埃及记就有非常详细的上帝的律例命令、典章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是有位格的神，神更是有道德性的这样的一位神。 他所创造的道德律，他用道德律来管理他自己的百姓。本来这样的道德律是应该是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但是因着人犯罪啊，人的心就堕落了。如今这群百姓，他们能否遵守神的命令呢？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感恩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天的读经。